你第一双篮球鞋是
乔丹，
哦，
中
国
乔
丹。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王的
球衣，我是老王，
我是阿毛，
我是 Plus。
好，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下装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做一个有关乎于体育的这么一个频道，好像没跟大家正儿八经分享过装备这件事情，
而且是关于体育的装备。
对，体育的装备，
暗示 C 顶是吧？
对，如果各种品牌方如果有这种你们有发不出去的库存，可以给我们寄一寄啊。
对对，
我们是不介意的、啊。
就你们要有什么裤子之类的，我们可以就是。摩擦一下，让听众们听一下裤子摩擦的声音。
对，最好是如果是什么拉，
你要希望我们
拉链头也可以。
对，你要希望我们穿着，我们也可以互相蹭的摩擦声音给你听。
甚至那这可以做一种那种什么有听觉的那种的声音的那种助眠曲啊，就是那种它是专门是
就 ASMR。
对对对对对，那个是什么磨耳朵的东西？
新的测评节目已经诞生了。
它需要有，它那个也是需要装备的。
对，
你有见过他？那跟我们这麦克风不一样，他那种就需要一种专门的这种像耳朵一样的这种麦，然后他可以深入他那个有点像我们那个音响里头的那个洞，他伸到里头去，就有点你就会感觉有人把那个东西伸到
塞到
你
耳
朵
里面，
伸到你
耳朵
里面。
那是不是听那个东西一定要戴耳机才会感觉？
一定要戴耳机
哦，
你戴耳机之后甚至会有那种酥麻的感觉。
OK， 那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
运动耳机这件事情。
运动耳机，
对，
那你我们先从老王开始呗，
这么直接上来直接运动耳机，
因为其实运动我们之前有聊过一期运动跟音乐的关系，
对，
其实我当时也分享过，其实在健身的时候是非常喜欢听音乐的，
对，没错，
但现在其实把这个好习惯改掉了，现在在健身的时候特别喜欢聊天，
间歇要聊天
了，跟阿北聊天是不是啊？
不，跟健身房的一些同好者、爱好者一起聊天，
聊一些什么做主的内容
啊？不，从来没有人会认真聊训练，大家都是聊一些
无谓的、
有七没八的。
为什么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装备这件事情，其实在现代运动里面，好像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环。特别是基本上连我们可以想象到不用用到装备的运动，瑜伽、普拉提，好像都有一些特殊的装备。就是
比如说瑜伽服、
瑜伽裤这件事情，就连我以前有听过篮球裤、足球裤，第一次听到瑜伽裤，我一想说瑜伽不是都
你偷偷买了？
没有，
你偷偷也穿了？
我穿九个家都塞不进去啊！Plus 的伴郎服都大号啊！
最离谱的是，我之前看人家吃自助穿瑜伽服去，
真的，
主要是为了体现、那
个、男生吗？
不是不是，是搞笑的视频，他主要是为了体现那个瑜伽裤的弹性非常好。他最后塞了一整只龙虾在瑜伽裤里头要带走。
这个点不错呀、
哎、这个
品质不错，
对，
品质不错，
非常夸张的展示他那个瑜伽裤的弹性。
是啊， Lululemon 的广告、
不是，不知道。
应该不是，应该是淘宝那种爆款。
Lulu Orange。
那我想问一下说，你们大家还记得第一次买运动装备的体验吗？
我先来吧，
可以啊，
好吧、
啊，
我就高中时候第一次打球嘛，第一次打球是穿板鞋打球，
高中第一次才打球，
对对对，我打球叫脚腕，
脚腕，
脚腕，
你们是
发育
什么？高中之前，高中之前你没有，你是怎么在棺材里躺的，是吧？
高中
之前没接触过篮球场、啊，
高中之前对运动一窍不通，
一窍不通，
你们没有体育课吗？你不用买一双基础的运动鞋、啊，
我们体育课就是老师上来。大家先把热身运动做一下，做完以后跑一圈，
回去写数学题。
对，可以 ，OK， 就地解散。
哇，那天哪，那时代变得好多啊！
你们那时候会比较严格，
对我们有强制的。
我觉得不是时代的问题，可能地域也有关，学校也有关系。
对、
哦、他们在一个
学校有关系，
县城城市可能也有区别，是吗？
对，我们就中考的时候有中考体育嘛，那时候紧抓了一下，就是
考 CF
几下。
对，当考 CF 甩
压枪跟力压枪，你好不好？
哇，阿毛这体育分很高，你这甩狙一看就知道肩没有受过伤啊。
所以你当时第一件装备是什么？
就是这第一件装备是因为我受伤我才买的、哦、就是我穿板球去打篮球踩到别人脚上然后
穿哪一种是 Dunk 那种吗？
对，类似 Dunk 滑板鞋，就是休闲
的
那种，有点滑，像 在光滑地上摩擦，
摩擦打滑溜滑，
对，然后就崴脚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崴脚，拉屎都成困难。
怎么？
那怎么办？
夜问蹲拉屎，
插导管怎么？
我这个生理素质也夜问蹲不了，
夜问来帮你蹲、啊，
每一屁股坐到屎上就不错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受伤了嘛，给家里一讲，家里就说你这个得搞点装备了。搞点鞋穿穿，因为我大家
哦是买鞋，我就买轮椅。
大家也知道我爸有这个打球的经验，
对对
对，他就建议我说搞双篮球鞋。
你爸其实发现的也挺晚的，
孩子都十六岁了，
搞一双篮球鞋。
但是我觉得合理，因为他爸十四岁就把他丢回他那个老家那边，
对，他也不知道我突然间想打球了，之前都只是个废物。
嗯，那你第一双篮球鞋是还记得吗？
乔丹。
哦，
中
国
乔
丹，
真的吗？
真的，
是什么牌子的？
就中国乔丹，
真的真的是中国乔丹，
就是、中国
乔丹、
啊哦，就是在运球的乔丹，不是在扣篮的乔丹。
牛逼牛逼！
现在叫 QD，QD，QD、
哦、
QD 的什么鞋
QD 不是吃的吗？不
是他现在
BQ 啊，
没有 QD
啊, QD
啊，那个吃的叫 QD， 那个黑色的，跟好利有一个牌子的
QD， 我还没有印象。
乔丹现在改名不叫 QD 吗？
好像
QD 是
他改
乔丹哦，
对他改成 QD 啊，他叫 Q， 现在改叫 QD Sport 嘛。
哦，
完了，怎么回事啊，各位？
有点忘记了，
真没穿过，咱厦门的是真没穿过，
真的没穿过，不是凡尔赛。
我还记得算是黑红配色，他有点仿那个
晋川，
对，但是他那个色
晋川还晋飞，晋飞，
但是他那个色做的哦是真糟啊，那个红
是
大红
啊，中国红，
对，中国红，那黑是有点五彩斑斓的黑，
是怎么那调色没调好是吧？
对，感觉很糟糕，而且
好穿吗？你就说
穿那双鞋，第二次一穿又崴了。
你爸说
你这个脚踝力量，
你这个
不是鞋的问题，
是人呐、啊，我这儿子是垃圾啊，
而且一次崴左脚，一次崴右脚，那次。我刚买鞋，
那你就跪着拉屎呗。
我刚买鞋，
跟日本人一样，
巨兴奋，没热身上去，疯狂咔咔响板，咔咔崴脚，
牛逼牛逼，
对，很糟。后面我就
很糟，
很糟，
怎么
很糟、
哦？我听得很糟，
很
穿丝袜穿篮球鞋啊。
后面乖乖买李宁，就是买校队的朋友穿什么
啊、
嗯？对，
你们那时候的李宁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像现在李宁大家也知道就是已经是什么国潮代表啊或者是很顶级的
国产的这种头部
啊,
啊
那时候也是那个学生党必备
李宁
是吗
李宁
不是 Air Jordan 或者是 Nike 或阿迪
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还没到那个等级到
高中哎、欸、
对到明年就盛行开了我们那年还在养育阶段我们都穿、
哦、
穿李宁的那个一双叫乳腺癌的配色
乳腺癌
是哪一双啊
型号我具体忘记了，
是音速那个系列的，
对对对，音速没错，
okay, okay.
音速三，音速三。
哦
哦，你一说你懂行啊，
李宁就懂了，那是 DQ 是真不懂，
对 DQ 是真不懂啊
，QD，DQ
哪期不错啊？
厦门不流行 DQ，
QD 啊
，QD，
我们一般流行那个好利友派
，OK OK，
那 Plus 呢？
我第一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第一双篮球鞋其实是你带我买的，
嗯。哪一双我都忘记了，
所以你第一双是篮球，
你说一下，可能
我
会记得，
也都是鞋。其实
大家的运动装备，
对，一般都是从鞋开始，后面可能才会，可能年纪大，关节有点损伤之后，才会慢慢上一些护膝啊，什么眼镜啊之类的。
哦，
而且但眼镜流行的比较晚，我反正我第一个正经的装备是一双篮球鞋，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鞋啊，就不知道它的这个版那个型号是什么。
阿迪王？
不是，不。
正经有品牌的
是但是我能确定它绝对是莆田货、oh. 老王带我去的在厦大的后街
哦、
oh. 我印象看到当时那双鞋我以为很帅但它很帅它的鞋是蓝色的但是又是有点那种亮面的蓝色、oh. 蓝白色、oh. 然后呢那双鞋好像是160块还是120
块钱
160块、oh. 然后应该是 Nike 的应该是耐克的
是 Nike 的
但是那双鞋特别难穿我得说特别难穿我穿那双鞋起了超多水泡而且超级臭脚
臭脚炸
弹因为我当时也有穿因为我当时很喜欢穿假鞋没有办法
很喜欢穿假鞋有什么特殊的癖好
因为我首先我打球运动量比较大
都是学生当时
没有钱啊然后我又只是比他大六七岁他读小学吧好像、
这个不中用的哥哥
当时
对
当时我就记得他那一天来我家然后跟我妈说舅妈 我带阿豪到豪带豪爷去买一双鞋，在下到后面
很便宜，
修金喝琴拿给我阿豪、啊。阿豪打球也得用，然后我妈就掏了，不知道可能掏了200块给我吧，说哦，那你跟哥哥去买一双鞋，然后我就带着这一地头一次知道还有卖嘎鞋的地方哦，那种小巷子下大后面那些小巷子，然后就
而且
那个那些门面完全就不是门面，它像是住户，那它推进去有全都是满柜子，墙面都是鞋，
只有单只挂在上面，
对，只有单对，只有单只挂在上面，然后。琳琅满目，我当时就是震撼到了，然后而且但是我当时
幼小的心灵、啊、
对我不懂鞋、嗯、然后他打我哥打球好嘛，老王打球好、嗯、然后我就都听他的，他最后就在那边挑、嗯、左挑右挑，仿佛是在帮自己挑鞋一样，最后挑了那一双那个蓝色的鞋给我，是一双高帮的鞋，
真的，
所以老王能解答一下那是什么型号的鞋吗？
我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应该是麦迪三代
哦，
很漂亮，
那麦迪那时候是穿耐克的、啊，
不是，是耐克，他记错了，
是耐克吧？
是耐克，
是耐克还是阿迪的？
是阿迪，是阿迪，他记错了、哦，因为当时阿迪的鞋风那个正值风头正兴的时候，嗯、就最最高峰，在他
160买不来，是吧？160买不到耐克，只能买阿迪。
不是阿迪跟耐克当时都是一样价格，
假鞋啊、
对，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就是在这就是在假鞋里面。两个价格也是差不多的
哦，莆田不分先后的，
对啊，没有高低贵贱，
不是
莆田，
是因为当时
最高的规格，
因为当时阿迪跟耐克没有拉开像现在这么大的差距，
对，其实当
时那
时
候
是当时甚至阿迪比耐克的
对还会再顶一点，因为他当时那个他看球那个时代，在往前还没正式看球之前买的鞋，那时候是什么五虎将，什么邓肯啊、麦迪啊，就是最红火的时候，那时候正是姚明的时候，零几七零六，
反正是我读小学的时候，对，
小学
可能三年级左右的时候，
哦，
三年级九岁嘛，
三年级九岁，我应该是就2007年啊，
2006、2007，对啊，那时候2007年，那个麦迪他们正火，然后买了一双麦双复刻出来，哇，当时我自己看完之后，然后我就吵着我妈也去买一下，
老王就对我像我对那顿鞋一顿的吹啊，哇，
对啊，
那双鞋一直说太帅太帅，因为当时我的。基础的审美观我也没建立起来，他说太帅我就觉得哇好帅啊、
哦、
然后后来就天天穿、嗯、结果那鞋是真不好穿，
真的很硬，
对，
真的很硬，
真的很硬，
有头穿，
当时的莆田技术
不是因为我自己穿都
可能真的没有这么强，
对、
哦、
没有那么厉害的技术，然后就我感受就挺糟的，那后来正儿八经的、
在你讲后来之前，
嗯，
前文有提到你这双鞋花了160块、
嗯，
就你妈妈给你200块，
40块，
我们去买点吃的，后来
应该是
买点吃的，
没找钱的，没找钱的，
没有
出来的
钱
就没有回去的道理。
反正我跟你讲，那天应该最多，我记得我其实后面知道大概发生，我们两个买了两个，当时下大猫街那边的一个很好吃的鸡肉卷，我也是我推荐他的。很好吃，反正从那条路上去，我们买了、
哦、好像
真的是啊，
嗯、是
啊买了两个鸡肉卷，一个2.5块，
也是那种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
很好吃。然后
不是、啊、你们不是有40块吗？
对啊，就花6块钱吃东西啊。那时候2007年6块钱很多啦，
剩下钱也充点卡去。
没有没有没有，他 A 走了，后来拿去不知道做啥、啊嗯。
我自己就市场了，因为我妈也不会讨回去了，那、
哦、
就可能我放存钱罐里去了。
哦 ，OK OK， 王、嗯、还有呢，后面的故事，
后面我在。在印象最深的一双鞋，就是也是老王带我买的，就是那个巴特勒那一双了。
哦 ，JB，
哎，不是巴特勒，
是巴特勒，白色的。
哦，对，是巴特勒，红不是红黑配色的。
对，
红黑配色，当时也是老王推荐我、哦、带我去乔丹的店里挑啊，700多块钱。正版啊，
你这次的黑红应该纯正的红，纯正的黑了吧？
对，
跟我那个花里胡哨的黑，
我没法想象。
他那个是 AJ、
哦、
AJ，
跟我的
AJ,、yeah、
QD 不一样，
对，不太一样。Q 开头就知道那个黑可能都很难调，打版师都头很大，
对，调色调不出来。
所以我其实印象比较深，比较早期的装备其实也都是鞋子
哦。
对，大家应该都差不多、
嗯，
只有我应该在跟大家不一样。我6岁。刚接触到不是鞋子，是
游泳裤。
游泳裤
对我来说，那时候我最想获得两个装备，一个是吸湿的速干毛巾。那时候只有我提过，好像很早之前有一期播客我跟大家提过。今天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我们站上跳台要擦身子用的，大家可以仔细以后观察各种奥运会啊，或者是世界田那个世界跳水锦标赛。就是世界杯的时候，那种他们站上台，然后会有拿一条毛巾擦擦 那个跳台下丢，但是我好像记得这十来年好像不太流行了吧？以前我小时候比较流行，现在好像确实用的少，因为现在有恒温池各种也比较好，水质也好。嗯。然后第二就是跳水裤，就是那个短三角泳裤。
所以那个有什么讲究？什么科技成分？
就是要窄，然后要帅，因为我们以前大家都是买粗
要帅，上面有个哆啦 A 梦，
上面有 LED 灯，是不是？
就是会跑马，就整个跟着他转。不是，就是说当时他的整个，他当时的整个这个。造型上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嘛，三角比较紧实的那种，那小孩子就是长长的身体，但是裁剪其实特别是李宁的版，它是国际上 speed 那种版，它是非常帅的游泳裤，然后又是我是很废游泳裤，因为我们跳台一开始要练那种抱膝的动作，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就要没有要坐到那个跳台上，然后去磨这个屁股，这样挪挪挪挪到跳台边，然后去做一个提膝的动作，哦，然后跳下去，嗯。那这个磨的过程其实是会把泳裤磨破的。那大家每次就磨破，反正是很期待，说啊，就换一
条
新的。但是每次换新的，要不就是跳那个跳水队发的，或者是不是很帅的。
那在没发之前，不就破个洞？
就会被笑，哈哈哈哈，破洞这种就会这样子，oh. 就是那个过程中是既害羞又期待的过程，所以
当时一条游泳裤
非常贵，32块钱就
哇有零有整，
我靠，是五条游泳裤可以买我一双鞋了，
对啊，
对，很贵啊，反正非常贵，但是基本上报废率没那么高，半年一条吧，
哦，
半年或一年有时候，反正一两条以内，当时就很想获得李宁或者是其他，因为你当时李宁在这个。跳水装备上赞助的是非常多的，然后用到李宁基本是很顶级的这些。
那最后有实现这个愿望吗？
那条毛巾没有，内裤有，
内裤
穿到李宁了。那时候真的是，
哦，穿错了，
对，穿到那个学长了，然后很大，然后一直感觉有风进啊，从左进，从右出。
成绩有更好吗？穿上品牌货，
啊？没有没有没有，成绩最好是穿的最拉的一条泳裤，跳到全国的幼雅杯第四名。对，那是人生。对，就当时叫幼儿杯，有没有叫青少年幼牙杯？对，幼牙杯没错。
曾经也是幼牙。
对，而且那时候我记得当时比赛的人其实不算多，就是比按照现在的比起来统筹率的，我当时还全国的赛事才35号人，还是50人，反正两轮我都跳的还不错。哦，当时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去西安，这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确实对装备上最有感触是。泳裤这件事可能跟绝大多数一起成长的小孩不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是因为泳镜还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会因为泳裤这么有感受应该比较少。
但是我对其实我游泳也算比较早嘛，
对，
但是泳裤我是一直有，我对泳裤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但是泳镜我并不是一直都有。我印象最深是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用很好用的泳镜，嗯，它是那种有带鼻子的。
哦，会夹鼻子，
不是夹鼻子，
套鼻子，
它就是套着鼻子，就是像一个假鼻子套在你的真鼻子上面。
因为它本来那个是有根管的，我把它拆了。
哦，
是你给我的吗？
我给他的。
哦，是这样啊。
但是那个游泳镜是真的很好用，我不知道。
蓝色的，蓝白相间的，
黑色的，黑色的，
哦，
黑色的，
黑色就不是我给你，蓝色我给你，你用坏了，后来谁你又
没有我就讲那个泳镜给我非常大的力量，我觉得我游泳的时候带了它，我可以一直游。就是我根本不用
换气，
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小时候感觉
自己因为那上面有根管，
没有没管没管，当时那个泳镜是没管，我觉得自己有超能力，就是以前学游泳的时候，那个我是在鼓浪屿海里学的，
对，
然后我的舅妈
都是啊，
我的舅妈会教我说，你游泳的时候你鼻子要顶住气，不要让气进去，但是你的嘴巴要一进一出，你要感觉你在水里是在呼气呼吸。
哦，一进一出，一进一出就喝水
进去了，就喝水啊，
就但是你不把水喝进去，你只鼓到嘴里，把它含在嘴里，再吐出来，再含到嘴里，再吐出来，有点像鱼一样。然后用了那个泳镜之后，本来那个你要做这个操作的很重点的那个关键就是你要让鼻子不要进水，
嗯，
所以你有那个泳镜之后，它就帮你把
自然塞住了嘛，
对，帮你把鼻子给塞住之后，你就专注在你嘴巴的呼。一进一出就好了。当时我就觉得我这样一进一出，好像真的在水里能吸到空气。我，
你是一只鱼？
对，我就感觉我是一只鱼，我就一直游，一直游，我感觉快要游到台湾了。结果，
游到台湾是有点夸张，你能游到金门就不错了。毕竟我们离金门近一点。
但是我当时戴上那个泳镜，我是真的有这个感觉，我就觉得我不用换气。 然后但是最后可惜的是我那个泳镜
丢了，
对、哦、又是被我的粗心搞丢了。
对，
他
罩住你鼻子这边，是鼻子就用不了了，对吧？就没有空
气，他就是堵住了，就是堵住了，就把你的鼻子整个套住了。
对，
哦，很神奇，
其实有气啊，他从上面走，就是吸太大力，眼镜是会起雾、啊。
对对对
对、
哦，
但是很好用，我觉得那个泳镜特别好用，所以我觉得游泳对我来说第一件装备就是泳镜。
泳镜，
嗯。
那我们如果说按照之前第一次就人生之前最早买到这些装备的状态，其实也横跨这么多年了嘛，你们也都已经成年了。你们最近有买了哪些运动装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从 Plus 开始吧。
最近就在这一周下单已经到了，
买了个健身房，
那是成本比较，那已经不是装备了。那是要装逼了，我要起飞了。最近买了一件，我不知道能不能算装备，我买了一个那个滚轴，泡沫滚轴。
那是装备啊。
对，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发现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滚轴可以把很多一些平时舒展不到或者放松
肌肉可以放松到，
可以放松，特别而且可以帮助你开一些胸椎啊，或者是一些跨一些柔韧度的问题，所以我买了这个滚轴，准备在家里以后时不时的就要
滚一滚
，稍微放松一下。这个很便宜，是三十几。
什么品牌？到时候可以推荐一下。
李宁的、啊，也是李宁的、
哦，
但是它的尺寸有点小，我以为它本来是比较大一点，
大一
但是它的尺寸有点小，可能就比我的大腿粗一点点。
那很大，
那很大。
你的大腿可能比我们现在在录播客的旁边那盏灯都粗。
那是不至于啊。
那所以我在这边我穿插一下，就所谓泡沫滚轴，它的功能性是还是要看品牌的咯。
不用，
没有，没
有，
没有，没
有。
大
它的功能性
用料好一点，
对它的品牌性，它的功能性主要看你怎么使用它。
对，
哦，
对，
你拿来玩打人的话也是可以。
对，那也很，我就经常把它穿到手臂当铁臂阿童木。
哦，是空心的，
肯定是空心的那种。
空心的，
软泡棉吧？我那种硬的，
有刺刺
硬质的，不是软泡棉的。它中间是空
心
的呀，
你那是狼牙棒那种吗？
哎，对，狼牙棒那种，
那个其实不好放，
还行吧，我觉得还可以。
我后面
因为我公司一直
那是你之前乳酸堆积太多了，是不是？
啊，
乳酸堆积太多了，所以你用起来还行。
不是，其实一开始用狼牙棒你会觉得效果很好，可是真正当我使用的时候，其实我看很多，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点，就是千万不要买 Plus 这一款，它这一款只有大鸡霸才能用，普通人用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应该有很多人的狼牙棒在家里已经吃亏，有吃亏到时候在我们后台给我留言一下，我一定
知道。对，可以 seeding 给我们。对，
为什么？
因为其实普通人或者是专业选手，你去看，包括我们说很好的，我们说叫 Hyper 那个品牌，他为什么做平面的？他不是做那种狼牙尖起来的那种大颗粒，而做小颗粒或者是接近平面，就是震动度或放松的过程中，那个每块肌肉它的平整度越高的受力越均匀情况下，才能把你每一条肌肉的纤维放到最深层，
哦，
是这个逻辑。但是他会觉得爽，是因为他的来的那个刺激特别大，可是放的不均匀。下次我一定要把我那个借他用一下，我那个是最舒服的品牌。
那就不要借了，直接放我家吧，反正你平时也不练。
可以可以，好吧，我买个送你好不好？你生日
太好了，敲定一件装备，新装备来了，新装备，
现在新装备就是那个是我当时在放松腿里面，我就是我受伤之后，我的康复是。推荐的一个品牌，然后其实他也不是说那个品牌有多好，是说相对来说只要跟那个品牌，他只是说以那个做一个
就他的那个设计会合理一些，
设计跟他的用料只要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且我买到一拿回来马上一闻那个味道是不是
是别人用过的
啊，是别人安慰就直接可以留下来。就是像这种就是可以留下来，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后台留言。
所以你最近买的一件装备是什么？
还就在现在我们录播客的桌子上，就是我要分享我这个华为手环8
爱国
NFC 版
爱国手环。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用的是苹果手机。那为什么会用华为手环？没有用
苹果表没电。
首先
苹果表是真的很烂，
苹果表真的很好用，但是首先我的需求是这样子的，我不喜欢一直充电，而且我是苹果5代，然后我去看 Ultra 跟 S8 的时候就发现价格太高了， 而且对于我现在持家，大家也知道，上一期我太太是一个全职废物，在学英语的过程，没有开玩笑，老婆我还是在那里，就是
我剪掉，我剪掉，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就是我太太现在她属于一个要带小孩的状况的，我自己对于我们夫妻两个人的花销都会是比较控制的。那我当时其实也不是为了花销，是我觉得好像有个朋友说的特别好，就是一个远在美国的阿抠，他说现在在我们这个年纪，花钱已经没有快乐了。只有赚钱有，因为赚钱会觉得你每一分都是花在小孩的教育跟真的让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之中。那为什么要说一下这个华为手环吧？就是他，我一开始觉得对这种小手环还是有点排斥，觉得哎呀也不太好看，也怎么样。结果我在我小小体验的这小一周里面，我自从拿到它，我就没充过电，到现在
啊一周了没充
电，一周没有充
电。
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深夜的22:23，还有29%的电，29%。
那撑一周是没问题啊。
而且我带它的频次，首先前三天的使用频次是晚上睡觉带，那就是8小时，早上起来带2小时，没了，一天就10小时。那最近已经有高达12个小时以上的佩戴，所以待机绝对是因为它，首先它电池小，屏幕小，它使用概率，而且它的功能没有像苹果那么多，流畅度。各种也会确实会差一点，可是他拿他跟我的苹果表去配比这个使用我的一些运动的监测或睡眠监测，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购置装备的时候，有时候要讲个需求重叠的一个配合度，而不是单买你觉得装备的一个点。就我会觉得说，现在我花以前我的买装备的思路就是，哎呀，我手机我那个手表到那个电池坏了嘛，那我就马上去买个新的 S8， 2000块、3000块砸下去，分期嘛，24期货。我以前我有那种消费冲动，现在一想，200块钱很便宜啊，
但是可以不花这200块钱。
但是你其实你之前跟我们提过，你买这个手表为什么？你现在的用法是你把苹果表和这个手环配合起来用，
对，
因为平时白天的时候戴苹果表出门工作比较有面子，确实是里子面子你全部照顾到了。
对对对，其实
睡觉的时候你监控我的睡眠，那戴个手环 OK 了。
对，
但是我出门在外，我必须得用我的苹果表让大家知道 Apple
不是 Apple。 其实点是这样，是像
老王的苹果表，那个华为表说话了。
不是不是，是我们录制的现场小爱同学说话。
不是小爱同学，是我那个扫地机器人。
哦，我就说怎么有声音啊？
其实是因为首先我很喜欢苹果的设计，而且苹果戴起来确实好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并不是说因为苹果有面子，因为很多首先是搭配上使用，除了帅之外，苹果它的这个原生态系统跟iPhone 之间的这种，我觉得 无用多说，就包括耳机也一样啊，就是 我已经早就被困在这个生态里。
这不对，这不对，这跟你那时候说的不一样。
咱们按照你的理论来说，我们买个充电宝还花不到200块钱呢。
不是不是，充电宝我有，我也一直带苹果表，只是你知道苹果要充到能用的时间比较长。
对，其实我觉得用充电宝也不好。
对，
可能对这个电池什么的也有影响，
不方便是吧？
它会慢慢的，
而且它会慢慢把电池弄坏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近我购入的，当然我其实中间还有就是我买了一双 Air Jordan Diamond 这双篮球鞋，虽然还没有正式到我手上，还在可能还在快递，但是就是最近我觉得这两笔消费还是挺值得。一双是我已经过3年没有买过球鞋，2年吧。
啊，你这么久没买过球鞋？
没有买过篮球鞋了，这是我因为我从很久没打过外场，我2双球鞋撑了3年了。嗯，然后但是我那2双球鞋，我实话讲，以我打球的品质，那2双鞋最少还能再打3年。但是因为我真的需要打外场，然后如果拿那2双去打外场，可能如果按我现在打的频次，可能半年就废了2双，因为它是室内鞋，不是室外鞋，哦、所以我才会想，刚好那双鞋是因为它是之前在1000左右，那现在补货了，不知道为什么单价已经突破3开之间，就掉到3开以下，我才觉得性价比很高。我想安利给 Plus， 对，300这个，
300
这个口，所以我想安利给 Plus， 到时候我会给他看一下，因为他最近有需求买鞋。
其实我也没那么大的需求，只不过是因为我只有一双鞋，但是我其实对鞋没有这么强的追求，
但是还是要买的、啊。
但是我是需要有一双外场鞋，对，
因为他们公司都是外场。
哦，都是外场，那确实需要一双，不然心疼了。
没有，其实公司只要没有办比赛，我也没有跟公司打球。
但是你跟我们打的话，有时候也会去外场。
对，就是说需要背着一个外场的鞋子在。
对对对，最主要是你现在以服役的那双鞋已经是五年前的，四年，
差不多五年前。
对，五年前的、啊，而且那个底，我那次跟他去打一个室内场，我看他在滑冰，我看他变相的时候在滑冰，
我
就问他说
在那
你是哪里买的溜冰鞋？
没有，我在上面下面装冰刀了。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很推荐给大家。
OK， 那到我了是吧？终于轮到我说话了。
你最近买了什么装备？看来你
很
非
常迫不及待，
很急切，
要跟大家分享。
对，最贴身的衣物内裤，
内裤也算装备，
对，就算紧身裤。
哦 ，legging， 对 ，legging，
耶 ，legging， 那个普通话应该怎么说？
紧身裤、
打底裤
啊，
打底裤也可以。
运动打底，
因为我会买很人比较穷，就买一些几十块钱的那个
内裤穿
紧身裤。对，但事实证明，
你不要再是提穷了。播客这两年大家只会觉得你是网络乞丐啊。
所以要多多 seeding 嘛，那求 seeding、
哦、也是也是。
有算过的也可以给毛 seeding 一下。
我买过十块钱的
啊，十块钱三条的，
没有，十块钱一条、哦、我买
十块钱三条，
我买
没有
怎么打球啊，
没有突破我的底线。
十块钱我买过19.9的，现在我买到一条58块钱的，好穿的、哦、就是这三个档
位消费升级了、啊。
我 只能买一条十块钱二十块钱都能买两三条。对对，滴滴好一点，
你搭着搭你人没吐，滴滴先吐了。
而且我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买白色的嘛。那我会发现
白色
吐了就看不出来、啊、
白色的不会很脏吗？
就是一下白色它会一下就黑掉
黄掉黄掉
黄掉、啊、
对、
啊、
对 对,
对，
它一下就褪色 了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没有这个体验，就是它有霉点，
有都有，
是白色时候有都没有霉点的时候，
因为
都会有，就是白色看得比较明显。
对啊，是这样啊，
对，
肯定是啊。
那条是不是应该也会有啊？
肯定会有，就霉点是因为你平时洗和你的晾晒没有到位，
就感觉很恶心，看起来
哦、
又黄又有霉点。
不是你霉点就不要穿了吧？
但是我现在斥巨资58元买的，
下面成菌群了呀。
因为这条58块，我第一次买是黑色的，我以为是因为
说你底下那个黑森林生态很好啊。
你是搁打底裤里搞你自己肠胃里的益生菌吧？
不是，我以为是白色，是之前买的10块20块质量太差才会有霉点，原来是因为黑色的霉点看不出来。
不是、啊、霉点这种事情，
对、啊，
就是因为你的那个洗和你的晒的问题啊，你平时可能使用的时候你没有注意才会生霉点，或者
是的
储存的时候，
因为我所有白色都有，
真的就是你所有洗的时候都有问题，你储藏的时候湿度太高或者之类的。
但是有提一点，就是之前我们前公司 seeding 给我们的一条内裤也是运动内裤、
嗯、
它就是白色的，就没有发生这个霉点的问题、啊、
对、哦、材质也有区别，
材质也有区别、嗯、
材质
对，所以证明好货
好，
而且它穿起来那种，
我靠、
啊、给他们打一波广告，左右力量大家可以去买一下哦。
它的那个长度正好在我的膝盖上面一点
哦，
不会特别长，也不会盖过膝盖。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穿了 legging 之后，你还会穿内裤吗？
不穿啊，
肯
定不
穿
啊。
因为有些人是会穿内裤的，
那不很恶心吗？
就是很憋，
对，很憋，
它会有
裆
两层，对，你的裆，
你想一下，
非常的厚重。
不是，你想一下，等于你运动的时候给自己盖棉被，然后外面再盖一个空调被，这不傻逼吗？
反正就是有人会这样做、
哦，
就像有人
当我没说，
游泳的时候穿泳裤还是穿内裤？
对，因为我每次
穿泳裤穿内裤。
对，有的人
那他会越游越沉啊。
真的啊，
这真的啊，
不可能吧？
我小时候就这样啊。
那是你、啊，
你是为什么？你是怕水里有菌有菌、啊？
有可能
怪不得广东人叫你洗肥楼啊。
有可能，
那你太胖了吧？
就可能当时觉得换，因为一开始小时候穿三角裤，游泳裤是四角裤，就可能有点不习惯。
嗯、那你在外面再穿长裤，然后坐在古被子游啊？
因为贴身的衣物它。
你手不要放回在那里。
形状，它的裤子形状的变化是差别还蛮大的。
是啊，是啊。
对，加上我说这条58的 legging 非常喜欢，是因为它裤头不会很容易松，但是它贴的很贴。
你真的
不勒裆？
你的每
次
我很难想象你以前到底是穿什么样的裤子，裤头也松松的，然后还有霉点。Oh my god！
不是啊，感觉你真的是描述的你的生活很穷酸啊。
我是真心推荐，证明这一条质量是真的棒啊，能经过我的家庭这种恶劣环境的考验。
也就58块钱毛，
是买到什么了呀？那你说这品牌名字叫什么 ？Equalizer，
叫 Equalizer， 对，没错、
，EQLZ，
对，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上淘宝搜索一下。
好的，好的，阿毛都看疯了。欸、所以 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说，其实由于我们说装备运动装备升级各种，你看以前打球其实大家都穿内裤，然后外面篮球裤，甚至是校服嘛，
不然那打球不穿内裤穿什么、
啊、穿那个裙子啊、哦、
这样可以走光啊，人家会偷看你走光忘记防守，
是不
是
只有你这样子走光的时候你就没有人防你，因为都走光
了，对吗？
都走光
不打了，
很烂，
球还了，我要回家。
那我们说回来说，其实这几年我们说运动装备在十来年也升级了挺多，比如说我们说、欸、现在打球是有专门所谓的篮球袜、足球袜专业的，然后包括说有 legging， 大家提到这种什么运动打底裤，然后什么现在甚至有什么美式的5分的篮球裤、7分的，还有什么一长一短的，对吧？然后上面 有一个紧身衣，然后有运动背心，用那个聚酯纤维做的那种速干的面料，然后包括有新兴这些，以前有 Under Armour UA， 有现在有 Lululemon， 其实每个细分市场，包括球鞋有分，现在什么网球鞋、各种球鞋、训练鞋，你看以前去大家去举铁，哪有人会听说要带什么中训鞋这种？那 Plus 也好像有一双，
对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聊聊，怎么看待现在所谓的这种细分装备？大家觉得这有必要吗？或者是发展到现在这种细分装备是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我觉得就顺着老王刚才提到我那双重训鞋、
okay.
我觉得完全有必要、
嗯、
就有点像现在的专人干专事、
嗯、
你我就直接拿我使用的体验来讲，我之前以前比如说我健身的时候深蹲，我可能穿个简单的平板鞋、
嗯、
我可能就在那边蹲，但是呢其实平板我的身体本身是有一些缺陷的，不也不是说缺陷吧，就是我的柔韧度是可能会比一般人要差，我的脚踝这边柔韧度要比一般人要差，导致我深蹲的
就每个人的特性不同，
对，每个人的 特性不同，他专人专样，然后呢导致我这个柔韧度差，导致我在深蹲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我们专业的术语叫屁股眨眼，实际上就是你的脊椎和你的骨盆那边的角度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弯折，
危险
很危险的、啊，其实
对，其实对，其实特别在你上大重量的时候，如果你幅度为了蹲得太深，你出现这个眨眼的情况，其实会把很大的压力压在你的腰椎上。
对，
嗯、
所以呢，但是自从穿了那双深蹲鞋之后，它其实是刻意的把你后脚跟的高度垫高了，这样你在蹲的时候，你不需要蹲的特别的深，你就可以达到正常你训练所需要的角度。所以穿了双鞋之后，其实对我的深蹲帮助非常大，而且对我整个深蹲的体验，包括
有破你的那些个人记录吗？
那肯定有啊，其实就是整个轨迹你会觉得特别顺，特别的这个那个丝滑，
就非常的感觉，哎、欸，好像有如神助一样。
有如神助有点夸张了，但是呢，你会觉得平时感觉不太对劲，有点别扭的地方突然通了。
哦，
通了，
那就是其实你觉得那双鞋有帮你增加了一个好的器官。
好的器官，
因为我本来是没缺什么器官啊，就是可能给我一副可能比较健康的脚踝，可以这么说，
哦、okay, okay.
或者说柔韧度比较高的脚踝，原来柔韧度高是。深蹲是这种体验、你会这样觉得、所以我觉得你做专项的动作，你买专业的这种装备啊，但是前提是在它真的有用的情况下啊、那有一些装备实际上它是为了造型啊或者之类的特别出的，那种装备那就见仁见智了，可能大家觉得在运动过程中穿得好看穿得帅对自己的运动也是有帮助的、那也有可能，
对，
所以说我觉得专项的装备啊其实对运动还是有帮助的。
我这边的专项装备就是篮球袜，
篮球
运动袜，对、
嗯、
就是我个人感上次我们上个月刚刚约那场球赛，
足球赛，
对，就是袜子没有穿，对，我穿的休闲袜去踢足球、
穿的那种卷边的袜子
聊
蕾丝的，是女孩子以前穿到黑皮鞋
然后上去跑还没一个回合吧，然后感觉底下像有沙子进鞋了，我就说暂停一下、我看一下怎么回事，我脱下我的袜子一看，我的大拇指脚的大拇指那个皮已经掉下来，左右两边、全部掉下来， 人傻了，
人傻了，
人傻
了，
很痛的，
很痛，就是那两天，
而且很臭，
对，巨臭，而且穿孔，
就是穿的，
对，就是袜子也不行，
我的脚穿了，
那像穿上篮球袜，你就感觉它会，虽然它没有很明显，但会提供一点点的缓震，嗯，就它柔软了，
还有支撑度，
我觉得缓震是一回事，主要是它。多它的厚度够，导致你的脚不会直接和鞋面去摩擦。
应该是说它钻，一些该需要厚的地方厚了。
因为你其实你在运动过程中，其实你的脚是因为你会有大幅度的变向啊，或者是急停这种之类的动作，
对，急停急起，
其实会导致你的脚面跟你的鞋面会产生摩擦，
不断摩擦，对
对、嗯。但当你有这个袜子去包裹你的脚的时候，你其实脚面和鞋面的摩擦会减得。减少特别多，
对
对，像有些鞋垫，它不是做那种小的颗粒，然后袜子它是毛巾底，毛巾它就让你的脚是舒服的，它朝你的脚底的这一面，它是做成毛巾底，但是朝外它也会做成颗粒，跟这个鞋垫做的那个相符，
就
可以贴合，
像有咬合住的感觉，
对，更牢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它就是这种该有该，因为有些地方应该做透气，有些地方应该做厚，它这种。每个区域的这种分布是很重要，就在袜子上。
对
对
对，就像阿毛磨坏的那些地方，就像我们的那个大拇指下面骨头的那个不知道算什么骨头那块，就专门靠变相我们急停的时候、嗯，每次都会拿那个踩地板。
对，
其实就是在那边在跟地面做摩擦。
对，
然后那边我看很多袜子，那边就会特意做厚，或者说用不同的材质去做。
对，然后在足弓啊，或者是我们的外脚背的地方，就做一些这种就是镂空一点点，轻微
透
气
一些的，
对。所以这是我所认为的，
袜子
对袜子细分领域。
那我这边我觉得有个细分领域是挺重要，就是我觉得穿搭穿戴的运动监测装备。
哦。
我为什么再提一下我这个手环？就当时我接触到华为手环，会这次会买，其实有个细分领域的点，是因为很多人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什么监测心率啊、睡眠各种，但我觉得运动监测其实挺重要的。就很多人觉得我好累啊，
嗯，
然后实际上你还没达到一个运动量的情况下，或者说你没有形成一个规律，它通过这种运动这种监测的装备监测下来这个波段跟曲线是很有帮助，让你知道你大概做了多少东西的。所以当时我印象好像是三代二代，我当时有听到朋友说有一款不知道是华为还是小米，就是可以绑在篮球鞋上去监测弹跳的。就你每一次的起跳落地，
科学改变生活、啊。
你不要说这个是绑，我记得以前 Nike 是不是有鞋子带有芯片的？
对，就是叫 Hyperdunk 2010。
哦哈，
这双是可以底下有个芯片，然后它有个传感器跟手机 App 相连，然后去监测你的弹跳高度，或是
甚至可以监测什么你走路的一些姿势啊，你是哪一脚重了，哪一脚轻了，对你的步态，它是可以帮你分析的。虽然我当时不知道具体它是如何分析出来的，但是它确实就是通过那个芯片，然后去感受那些你走路时候压力压强，
对，
然后帮你分析你的步态到底走的怎么样，你的步幅有没有正常啊之类的。
这就是我当时一直觉得说，可能国外的一些运动细分领域会专精，或者说国外真的有把运动这件事的方方面面都好好做，就是从这里开始。就当时我关注到2009年关注到 Under Armour 去做这种紧身衣，当时觉得哇好帅，就是怎么会有这种
压缩衣，
压缩的衣，然后穿在球衣里面。然后接下来是 Nike 出这种鞋，就是好像美国在对于这些装备上面的这种升级跟追求科技的结合，是有一种很强的这种推进跟很强的商业运作的。那当时也会讲说，是不是未来机会有，是不是未来会有机会能接触或做到这一行，会有期待的。因为当时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自己的职业，只是后面发现它其实更需要工程师，就是需要运动学博士，或者是结合一些这种科研博士去做这种装备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说个最简单压缩衣这种就好。
哎，对，说到压缩衣，你有穿过压缩衣吗？
我穿过啊。
我是没有穿过压缩衣。他穿压缩衣和没穿你自己上
感觉怎么样？
体感上你会
有什么区别？我首先说初代的压缩衣其实就是现在紧身衣的感受，但我觉得有很大区别跟现在，就是现在其实很多人只会用一种我们所谓的说像速干的面料去做一些这种所谓压缩衣，
有点像吸汗一样，就
对，
防止你外衣湿了。
对，然后或者是不是外衣肯定会湿，只是说让你的身体的这种锁温的能力更强，因为压缩衣它是就是让你的血液流动来得更快一些，
保证你的温度。
对，保证你的温度锁温，然后第二是让你的整个 像一层新的皮肤粘在你身上，嗯，这种感受是非常神奇的。
它其实是不是会帮助你保持你一些肌肉的张力？因为它其实是相当于它 其实是持续的一直在给你的肌肉输送一些压力，
应该是让你热身之后的那个出来身体激活的状态能保持很久，
嗯，张力一直就是有个对抗在，
对，有个对抗在，然后接下来是说让这些无论是特别是我觉得裤子会有很大区别，这也是为什么我回不去说穿正常普通的这种我们居家的内裤去打球，
天天都得对抗，
对，就是它能束缚住，让你有你的老火机是安全的，不会摇摆的
老火机。
对，我对你们是小火机，我这是老火机啊！
你这老打火机啊！
打火机要拍他一下，给大家听一下。我们聊那么多，大家像你看买手表啊、鞋啊各种，但是我们身边其实无论在各种。
在我们在我们什么人生每个人生的阶段呢、啊？只要我们有运动的伙伴，其实都会遇到这一类人。
对，叫
装备
党、嗯，特别是之前去年飞
盘差生文具多，
差生文具多，
特别是去年飞盘跟腰旗杆球极其兴盛的时候，超级多这种类型的啊，买手套，哦，买一个好的足球鞋，买瑜伽裤。
其实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腰旗杆球要配瑜伽裤，好吧。
我的对装备党这个名词第一次接触到就是我高二的时候，那时候
是你自己吗？
对啊，就我不是说高一的时候我们是穿一些
QD
高二的时候开始大家开始了耐克啦乔丹啦正经、
开始 会有攀比了，
对，所以一个人会好几双，有钱的同学甚至 好几双
篮球鞋，
对，篮球鞋很多、然后、
okay、
那时候大家，
但其实我觉得 这种还不足以
到装备党，
到没有，这种只是说我们说的一种装备档。
对，因为它鞋子，对，
是吧？
你鞋子还不够，它就
叫鞋狗，
它很多鞋还不够，你要从头到脚都有东西。
Yes，
全副武装。
对，你的包首先要够大，感觉里头就是一个百宝箱，你掏出来全都是武器库。然后鞋子也是，哦，鞋子脚上先穿一双拖鞋，到场边之后包一打开，开始。一双一双的摆出来，像摆地摊一样。
哦、oh, ，
对吧？
我见过这种。
那我之前就是这样。
对，老黄之前就是这样，但是他是有实战的装备党。那很多是那种没实战的装备党，就先摆，先把龙门阵摆开了，然后就开始一件一件往身上套，然后之后衣服也换了。那个包真的是跟哆啦 A 梦的口袋一样，
真的，
什么都塞。
从场下到场上，
我当时装备党是因为我脚受伤了才变成装备党。
但是最好的装备还是。场边的女友，
不对，是老母亲。回家吃饭啊！就是我觉得真正我们提到装备党这个点，我想跟你们探讨一个点，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装备党好像是我们有时候更泛指一些，因为喜欢上跟别人一起就是探讨装备的这个快乐，或者是喜欢买东西的这种消费的快乐的人群。大于热爱体育这些人，他属于装备党，还是说我们说其实这个人确实也热爱体育，但是他对装备的需求很高，到底哪一种更像呢？
我觉得我的理解是装备党，可能有一些装备党是这样的，他首先他能负担这些装备，这是最终最这是其一，
嗯，能买得起，
其实他其实也是对这项运动他是有理解有热爱的，
足够热爱，
对，但是呢他可能就是不愿意付出努力去打磨
技术，
对技术，而从而就可能剑走偏锋，走这种装备的路线，跟人家聊装备，或者自己全副武装，或者他就是通过装备，然后来提升对这项运动的一些执着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装备是可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切入点，他们穿戴好装备之后，在场上可能更多的话题啊，然后也更有机会打这个参与这项运动。
那阿毛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抛开他对于外在的要求来说，就是他除了帅以外他还有什么别的需求，我猜测一下，毕竟我这种目前达不到装备党这个水平，就是像他们，我看他们打球很多穿护膝的，
嗯哼，
有的人只穿单边，他可能受过伤，但穿双边的人我觉得他可能有防范意识，
也防范耶，
就是
什么防范，
应该说爱护意识、啊，
对，怕自己受伤吧，可能真的身边见多了这种受伤的人。
但我感觉其实我刚才在思考一个问题，想跟你们分享，就是说有没有一些人哦，他是因为 喜欢一个运动，突然间先把装备买齐再开始去，
就有很多、啊、就是
对吧，
就是 这类型的。
我们应该更多说是这种装备党，因为 我觉得刚才我们探讨的问题，很多时候你说护膝这种在我眼里，我来说一下我感觉的装备党是怎么样，看你们觉得像不像你们心中装备党的样子。就是比如去打球，你穿球鞋很正常，然后你穿一些我们护具啊，各种也 OK。Plus 那个顺下去说，就是比如拿一个包装备党龙门阵摆起来，而且它拿出来鞋还是限量款的，这个呢就是大家逻辑中不太可能拿出来打篮球的，或者说踢足球的某个很贵的单品，它的这种交友社交成分更高了。接下来呢，护臂、紧身衣、打底裤，然后还不是用护膝，是护臂，就是我们也知道手对篮球场很少有人带，就是除非手腕有受伤，不然就是很少会带护具的。然后里面可能会搭配什么，是一件坎肩，外面一件篮球背心，然后会带发箍、
发带，
然后手上有一些我们说的那种什么篮球小手环啊。
Yeah.
对，然后那个袜子就是那种还是那种小限量的 Stance 或者什么精英袜，很屌，
脑中已经有形象了，
对，
很立体了已经。
对，然后上场之后，他的那个外裤还是那种排扣裤，一拉下来了上场，
哦
然后
，NBA 级别，
对 NBA 级别，像这种在我眼中才会说真的
才。加德勒，
对，没有加德勒不算什么，我觉得下去就是喝宝矿力，然后是那种两升的，喝两口喝两口那种，就装备党。对，所以我不知道这种你们是不是觉得这种装备党才是真正我们说的比较要去探讨说这种装备党不太可取的状态。
那他可不可取，我觉得还是要看他
个人
水平如何、
就是、打得特别好你觉得、OK?
打得特别好我觉得 OK， 我可以接受他装备多，因为他打特别好证明他的经验也丰富，他可能可以判断说这些装备可
能就是就算
对他有用，
打得好。我刚才都说了，我刚才提出来了很多装备，起码有六样是没太用了，从护臂到发箍基本是没什么用了。
发箍可能他
可能对他有颜值加成啊，他觉得很帅、他就打得好、
OK OK OK。
而且首先他能，我觉得他能成为装备党最重要的，首先他能负担这些。
是，
如果你是撑着面子要当装备党，那算了吧，哥们。
是是是，
还是别打球。
但是你们这样点
散散步得了。
你们点醒了我一个点，就是其实会不会是我太守旧，没有鼓励个性？因为国外其实大家还。哦，我不知道啊，那就是听大家说，他们还挺跟装备党都玩挺好啊。
对，其实
就是还有加油
属性。你没有必要歧视装备党嘛？
我没有歧视，我只是有点疑问。
装备党其实他能穿一身装备或者带一身装备来球场，
证明他爸爸很有钱。
自己一定也是爸爸了，自己不行。
至少证明他是来运动的嘛，
对
吧？
对，起码比喝酒好。
如果真的他是装备党，他就狂跟你炫耀那些东西，那。也别在球场上跟你炫了呗，
对
对吧？
对啊，
所以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我们说的装备过剩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到我起码这个年纪，我开始会去思考运动装备对我人生或者说对我现阶段它的需求带在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水平线，我应该花多少精力时间去研究或去使用这些东西。
像我以前就会有想着说，哎，这个球鞋我想收藏一双，那个球鞋我也想拥有一双，
是实战鞋吗？就是
既要又要
动的，
对，既要又要，也有实战鞋，也有上街所谓上街要穿，就是其实我们就一双脚，大家都会说我们这种什么无工人嘛，
无工人啊，
对
啊，
有几十双脚可以穿这些鞋，其实穿不过来，穿来穿去都是那几双，然后像打球外场一双，内场一双，
差不多
或是两双吧，好吧，
就跟女生买包一样，
对，一共四双差不多了。有些人就会买到十几双、二十双，帅就完了。
对，
但他们有一些确实是想收藏。
对
对，也有收藏，
就特别喜欢这种东西。这个我们也不能阻碍人家的这种收藏爱好。对，那但是呢，
我觉得是根据需求来吧。
对，谈到装备过剩，其实他已经用上"过剩"两个字了，相当于是你很多装备你自己是用不上的。
对，
但是你可能看到别人有，或者看着别人这个有这个。跟风的意识在，你就去跟了去买这些装备，但是实际买回来对你个人啊，或者对你的运动没有帮助，那其实你买来纯粹就是浪费了钱。
对，
那这样其实是不提倡的，我觉得，就凡事其实应该是选择自己合适的，而不是说选择流行的或者是跟随大家的这种想法去买。
对，所以当其实我有几个小想法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首先我们不要买任何。你运动需求上会溢价的产品，因为一定有平替，且一定有别的东西，或者说你可能没有那么需要这个东西。假设说 我们不说篮球鞋，我们就说袜子这件事情，或者是紧身裤，你不一定要买大牌的，像 Lululemon 啊是很好，可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到 Lululemon 这个级别。
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
对
对吧？就是你 Lululemon 1000块，但是可能它就比那个100块的东西好
那么一点，
可能5%或10%，
是不代表它越贵，它实用性能提。带你扶持，
但是他却让你付出了10倍的价格。
对
对，
我觉得真正最好应该投资的运动装备就是你的四肢跟你最好的那个身体，就是你只有一个，我很提倡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身体练到一个比较适合各项运动的一个基础线以上，你这样无论你去接触一些大球或者是我们说的游泳啊各种运动，你学起来都会相对得心应手，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敏捷度、灵活性，包括在未来那么多时间里面，我觉得这个装备应该对每个人来说是最需要的，所以装备过剩这件事，其实如果你是投资自己是不会过剩的。
对，不要像我一样在高一之前做个废物。
对，真的就是越早投资自己的身体，你得到的正反馈一定是越足的，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有意识的让自己的身体走到一个不错。
对，因为身体是用来用的，它不是用来伺候的，不是让你买那么多装备去伺候你的身体。
对，
你应该是把自己的身体去调教成最好用的状态，你要能去用它。
就像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是一直不断的想去跟大家分享说，哎呀，买装备其实是很重要，但是更需要是你喜欢上某一项运动，然后为它去好好锻炼，其实
去打磨，
对，去打磨它。而且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辅助性的装备，我个人很推荐两个东西，因为。特别是大家可能未来各种运动都会使用上，一个就是我很建议大家买一个好的运动眼镜，因为我身边大部分人有运动戴眼镜的太多了，可是普通眼镜越容易碎，越容易费钱，又很危险，特别是像我们说的大球类，竹篮然后或是橄榄球，很危险的，还是买一个运动眼镜。
对，
那隐形当然也可以，但是我会觉得说比较麻烦，它不是个随时随地能搞的东西，
不是即插即用。
对，因为像那眼镜一拿一上就好了。
对，关于老王说的这个，我就是亲身体会。
对，
以前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就是体育课，
我经常打坏眼镜啊。
我是打坏别人眼镜，
我是都被打坏
的。不，你是打坏别人眼镜加眼睛，
对的同时把他眼睛的这个眼袋划破了。
对，
那后来怎么样？
后来整整15年之后，这个报应回来了。
这个
他被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也打开了。
这个眼对，我打碎他眼镜的同时，他这个碎开的划破他这个眼袋嘛，距离他的眼球只有不到1厘米的距离，就真的很可怕，
超级危险。
对，所以建议大家打球的时候就不要戴自己平常我们戴的，
大家一定要去找一找适合自己好看且好用的运动眼镜。阿毛在这极力跟大家分享。
是阿毛现在是戴运动眼镜，他是
戴
隐形，
我
戴
隐形，对，我戴隐形打。
对。但是我还是有在跟他说要备一个这种眼镜，你哪一天想运动了，你不戴眼镜也不行。假设我们说过最简单跑步，你现在要跑步，可是你戴那个眼镜，就是我们正常的
会晃，
是会晃的，
它会从鼻梁上一直滑下来。
对，但是你有个运动眼镜就在包里，哪里随身可带，一拿一换，哎，马上的运动其实是非常非常方便。
但是运动眼镜可能大家不配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好看，
对，
对，
丑。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喜欢这项运动，或者说享受运动的本身，不要去管美观性的问题。
我会觉得没有
安全，
没有到那个实力，不配戴那眼镜。
啥意思？
我觉得反而是戴那眼镜的都比较笨一点，真的
是吗？
在球场上都比较笨一点。
因为我觉得像，
因为我感觉打的好人都会在意自己帅不帅。
因为我觉得戴那眼镜在球场上你就太稀奇。
怎么说啊？为什么你有这种迷思啊？
但是我真的就觉得
你从谁身上看来不会是我吧？
你有戴过运动眼镜哦？
他没有，
没有戴过，
就是我在球场上，
我不需要眼镜。
你在球场上看到会戴运动眼镜的人，他们水平都怎么样？
我觉得他很吸睛，而且水平不赖。
是吗？
对，
我是觉得会戴那种运动眼镜的人打的都比较规矩，就是要么是基本功很好，那要么就是很菜很笨的那一种。
你这个也有点歧视啊。
但是我就这也不是歧视，
观察到的，
就是对我眼睛里看到的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现在球场上戴运动眼镜的人
比较少，
比以前多，但是也不，但是在总的比例来讲是少的。
我是觉得打得一般的人他就不会专门为这项运动去买一个运动眼镜，他就自己我来了，
但是
我戴个眼镜打一打。
我说有时候是因为他们打碎眼镜了，打碎过眼镜，后面才换的，才觉得要应该买一个运动眼镜。
对，
就是其实是从省钱的角度出发的，他们怕再打碎新的眼镜。
是这个逻辑。
因为我小时候经常打碎眼镜， 为了打篮球，我估计从小到大，从小学到初中吧，
十几副
是有的，十几副我眼睛都要快被打烂了。
不是啊，真的，
十几副没有，十我没有，
从小学到高中最少十副，我不骗你。
你说谁啊？我吗？
对啊，
没有没有，我换都没换那么多副。
哦，好吧。
定三副是有啊，
我感觉他整个，
因为我每次打完就是眼镜会歪掉，我会就是有点像继续开着这辆破车上路一样，就歪着也歪着吧，我就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我就斜着眼睛看得了，
怪不得你视力后来下降。
对啊，其实这个对于眼睛伤害很大，
但是因为小孩，我当时都是学生嘛，我就是换眼镜，眼镜也是蛮贵的。
对，
然后你三不五十打个球，然后眼镜歪了，你其实不太敢跟家里说，或者
是
坏了不敢。
前提是他的度数还挺深的，
深当时还
好，因为深其实配眼镜框来讲，可选择的东西又少，相对没有，有些就是配
眼镜很贵，
对，很贵，
一副300-500块钱，
对，
然后你比如说我打一次
球，基本没有三都是五，
基本上打一次球都会。只要球撞到脸上，那眼镜绝对
就歪
掉，闭歪掉。然后每次必备的技能就是拿那个徒手把那个镜托、那个鼻托掰正，然后把那个镜架再掰回来凹一点，但是永远都掰不回原来好那个正确的位置。
太累了，
每次都是歪着戴的，很经常。
我也有过这种经历，我是被砸碎过两副，反正
碎啊，我是没有碎过，
碎就是掉下来了，被踩到，
镜片掉下来，
对对对，
哦、
但是我是没有带着打球，是有时候闹着玩，跟大家传球，有时候光讲话，然后刚好球飞过来，然后那个没有及时躲开，刚好在聊天这样。
行，那我来推荐一个运动装备吧，
单品吧，
对
，Plus 还没推荐吧？
还没推啊？我推荐啊，最后这是下一个话题啊，
对他推荐就是。哦，运动眼镜吗？
没有，我没推荐，
没推荐，
啊、没推
荐, 没推
荐。
你先开始，啊、我刚才只是插一个，
插一嘴啊，
对，插一嘴。
我就强老王的这个运动装备吧，我觉得运动手环挺有用的，挺关键的。首先，我以前
iWatch S8 呗，
不用 iWatch， 就是它有一个
手环，人家说手环，
对，手环运动手表都可以，就是它有一个基础功能，它也督促你吧。他有个小
打卡是吧？
对，打卡这个徽章是太漂亮了。
你还是
徽章，我的机器
那还是 iWatch 啊，其他好像没有太
多打卡。有都有啊，现在都大家都统一了，统一口径的养成这些全民运动的习惯了，
哦，
这是一点，就是它会让你养成运动习惯。其次是第二点，我觉得它在运动过程中监测你的心率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有用。就我觉得
怕猝死呗。
对，有时候我觉得累得喘不上气来，我抬头一看。178的心率，我就哦，现在是应该小歇一下，先不要这么着急。然后我现在能感觉到，
如果你觉得很累，你拿起来100几，你会觉得自己是菜逼吗？
会啊，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哎，现在有点是微微喘气的，我就能通过这个心率表现。以前我微微喘气，我可能才100的心率，我现在微微喘气是才120，我120几就感觉我的整个运动表现是有提高的。对，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激励嘛。
挺好的，挺好的，
相当于你能通过你手表记录看出你自己的成长过程。
对，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准，
至少是它落到纸面上了嘛，不会说都是凭感觉，你没有办法记录。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蛮有用的，而且针对不同的运动，它好像会有不同的手表
计算方式。
对，像跑马拉松的选手，他会用 GPS 定位，专门跑马拉松的选手让他们去用，计时更准啊，然后跑步的里程更准，根据不同运动有不同的需求，这样。
对。
所以我就推荐有
运动功能的，
对，
就运动手环呗，
辅助运动功能的运动手环。
那最不推荐的东西说一个，
最不推荐的，我们先讲推荐的吧。我是想想最不推荐的。
好，那巴说一个推荐的。
我推荐的，我其实最近很想就觉得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实用，就是我们每次运动完会喷的那个喷雾，
哦，
冷却剂、冷却喷雾，
就冰敷喷雾。
对，冰敷喷雾。首先，我之前其实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后来是第一次跟老王打球之后，老王拿出来喷了，我也尝试用了一次，我发现真的挺好用的。它是真的能帮助你快速的冷却你这个
肌肉
紧张的肌肉。
对，
然后你打完之后喷完之后也很舒服。
哇，天哪！能分享这个，好棒！ Yeah，我都没有想象你对这个东西竟然有
如此高的评价。
不是有，竟然有这种感受，
而且
惊讶，
这个是一点，它的功能性是一点，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点很好的，就是它有社交属性。
嗯，
就你跟别人一块打球之后，你拿出这个东西，别人是比较少人会带，
嗯，
你拿出来跟人家分享之后，人家会觉得，哎呦，你很专业，而且你 你人挺好的，哦，对吧？你
会分享，
对，你这个东西是关乎于大家
球场默默食物，
对啊，关乎于大家健康的东西，你拿出来觉得哦，你哪里不舒服，你喷一下，人家可能也会被你安利到，觉得这个东西真蛮好的。
弟弟
哎呦，我这个
找不到了，他热上冷缩缩没了。那瓶用不了了，是这样。我是这功能性是有，然后第二次就是它是可以分享的东西，它不像我们这种个人穿戴的装备，它没办法分享，别人感受不到你这个东西的好。然后你这个东西分享给别人，虽然喷在人家的脚下，喷在人家的膝盖上是冰凉的，但是呢，人家的心里却是暖
乎乎
的。
暖
暖
的，
哎呦，
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
哦，
推荐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反正是一个制药品牌的，
叫久光，长长久久的久，光明的光。
对，应该是国外的牌子，
日本的
，它那种运动的冷却喷雾，我觉得很不错，
对对对，
推荐给大家。
对。好，那我这边推荐其实听起来会很普通，但是我一直很极力给大家推荐，就是要有一个很大容量的运动包。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装备的需求哪个，但是其实这十几二十年我自己运动经历下来，我觉得运动包很重要。
是吧？你的跑路的时候抢劫也是用那个吗？容量很大，可以抢很多，
最少现金放一两千万是没问题啊。就是我现在用的是一个普款 Nike 的一个黑色的素色的运动包，可是这个包也是我其实从大学就养成的习惯，就会背一个这种比较大一点的包，里面可以放我要的电脑，哦，可以，就是我其实也算个小半个装备打，我会放电脑，然后我其实特别到夏天
干嘛在分析
监测
自己监测自己的战术之类的，这一下运球重心
来看
下去，
来看你人家以为你在看比赛，没有，我打球的录像，我在复盘我该打怎么样。
你看一下我这个单挑左手上去换这右手帅不帅。然后里面可以放我很多想要的杂衣物啊，就夏天出汗比较多，然后就是也会放那个像 Plus 说那个什么冰敷那些，所以我这些装备都是我各种，像毛当时买那个 iWatch 也是我力荐他说一定要买一个，我说运动这个记录是太准了，所以我觉得运动装备它其实有一种很好的分享的属性，
所以
任何好的运动装备都是一样。
老王就是爱马仕的代言人，装得下世界就是你的，
装得下，
所以我想
你这个的确是能装。
我很能装啊。我想说一个核心点，就是运动这个包的容量跟它的背带系统，大家一定要好好评估评估，背背看再去买。那我们现在最后给大家
避雷一下，
避一个雷，从毛开始，
你觉得什么运动装备需要避雷？
想了一圈，就是我们早年最喜欢戴那种运动手环，单手环没有别的功能，
那个就好看呗，
装饰呗，
就装饰，嗯，就有时候它会让，比如说别人打球嘛，你上篮，别人要来盖你，他就戳到你手环里面。你动的时候，他也动，他可能把你手指给搞。
哦，还有这种是
搞，
还有这种情况，
啊，是不是你啊？
不是，
你那手环是有多松啊？你是魂乾坤拳
是
不是啊？
一般都是松松的嘛，有点浪浪的感觉，
浪
就空中扛浪那种浪浪的感觉，
浪浪都出来了，有多浪啊？
就感觉还蛮危险的。
嗯，是啊，是啊，
对，
还有吗？
目前就想到这一个，想想，听听你们的，我再拓展一下。
我没想出来，我再想一下。
我还蛮多哎，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我自己那种就是吃的亏，是我因为我是本身半个装备党，那我吃的亏肯定多嘛。
那我刚才吃亏说过，那双莆田鞋，
对假鞋可以是一个，
对假鞋也是，
假鞋其实是一个，因为我觉得我身边有好多穿过假鞋，就是有反馈说，特别是实战的球鞋、足球、篮球、网球都有说这个。鞋楦的这种龙骨调教还是有区别的，
是的，是的，
对对对，所以大家虽然说现在我们的某田技术已经很强，但是大家还是酌情选择哈，尽量还是支持一下国产就好了嘛。
对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李连杆他做的很多各种品类的运动鞋都非常棒啊，
而且
跑鞋也好啊，
价格区间其实也
都是学生党可以消费的。其实某个程度讲，现在很多人还在买莆田，是因为虚荣，
就是为了那个
牌子，就是为了牌子，就是
牌子货，牌子货，
牌子货。然后我个人其实不推荐的有除了莆田鞋，像 Plus 刚才说的那种，我是很不推荐买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们有说这种贴脚上的什么运动趣闻贴，
趣闻贴、
就是，
你运动起来还要趣闻，
因为有时候打外场大家很怕坐下来，然后会身上有一些蚊子咬，其实那个完全没有用的，完全没有用，就是真的很糟。 那个那种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有什么用。当然我知道大部分男生肯定是不会用那个，还有就是那种所谓的可以装冰块的冰敷袋，不要去买，我觉得很不方便，就是你要洗那个袋子来回倒，还不如我给大家推荐，如果大家有这种冰敷的需求，拿那种保鲜袋，然后在里面塑封密封，把冰块一装，然后用一个
就一次性的呗，
一次性，然后用那种窄口的那种保鲜膜去缠，像纱布一样缠住你的膝盖或者手肘去冰敷，其实会很牢靠且不会掉，所以千万不要买那个冰敷袋，那种很麻烦的。其实对于我来说，
清澈有用，
清澈是吧？嗯。然后还有两个，就是我觉得不要去买那种叫什么，就是看起来很漂亮的运动书包，就那种斜挎的。
哦，对对对，
真的、
这个、
就是
我靠，我不就是用那个吗？
就是斜挎那种包，它腿其实对肩颈的压力很大，
哦、
特别是你东西
你是背太多东西了。
不是，就是背少，其实你也会有一定压力的，对肩颈其实都不太好。
不会，我肩膀比较强壮。
你已经都已经要买那种中训鞋了，你还强壮什么？你一定要去看医生了你。我这个背双肩的都没有去看康复师。
不是我那时
候你那个就已经要去看一下。所以我觉得这种斜挎包大家酌情选择啦，就是如果有车 OK，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还是很建议背这种大双肩是最妥的，不然不会是大双肩是主推的方式嘛。
对，因为我就是背单肩包上重量的选手，巨重、
哦、那太重了，
真的很重，因为它容量很大，你会往里面一直塞东西，
主要
东西
最后把女朋友啊奶奶
对学不
塞
进去，最后背不起来，
先把气放了再塞进去。今天带你出门哦，去公园。
今天选到你喽。
然后最后一个我不推荐的一个东西，其实是真的超级鸡肋，大家没必要就别买了，就是各种补剂，就什么支链氨基酸啊、蛋白粉。
我刚刚想说这个来着。
啊，
我刚刚想说这个来着，但是感觉这个破绽很多。
为什么破绽？
就比如说，你没办法判定说我现在对于这个有没有效果，
我只能说
这对我吃有效，对你吃没效。
我只能跟大部分，只能说大部分学生党确实可能有一定程度有用，但是其实真正有的补剂，除了肌酸跟蛋白粉，其实大部分其他的补剂对大部分人说真的用不到。我真的觉得用不到，这种就真的属于运动装备，已经不是运动补剂装备，是运动装备。蛋白粉跟我们所说的肌酸确实能一定程度提高你的运动表现跟你的增肌效果，但是其他的你说有多少效果，其实文献上也没有那么的专业。对对对，
是。
其他你们还有要避雷的吗？
我这儿没了，
没想出来。
好嘞，
行，
那
差不多，
对，差不多了。那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